请大家不要把声音关上。上周我跟家人一起去外出郊游，不经意间来到一片坟墓。说是说不经意间，其实是有人特别把我们带进去的。英国人喜欢逛坟墓，把它当作消遣娱乐，我不懂。至少在国内，人一般都不会把坟墓当作是娱乐的场所，往往只有在清明的时候会去公墓给已故世的亲人扫墓。记得以前跟家人去扫墓的时候，大多数的时候总是雨纷纷、湿漉漉、滴滴答答的感觉。到了坟墓，到了公墓门口，会有人检查你的包，看你会不会带一些锡箔上山去烧。但是亲人还是会偷偷的带上山去，然后一伙人围在一个墓碑前，又是倒酒、点烟、烧纸、磕头，又是说一些神神叨叨的话，给周围的坟墓撒一些纸币、撒一些零钱什么的。信主之前，我觉得这些都是迷信，因为人已经不在了，他什么都不知道了。所做的这些事只是做给活人看的，聊表孝心、思念之情。倒是公墓因为造在山中，栽满了树木，却让人感觉一种融入自然、生生不息的感觉。英国的公墓很不一样，就拿上周我们去参观那个公墓来说，让人觉得有些凄凉。好些墓碑在那已经是一两个世纪了，不再有人维护。偶尔看到一些较新的墓碑墓区，也只是小小的、孤零零的、凄凄凉凉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却在想，嘿，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会在耶稣回来的时候复活，那些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得到荣耀的身体，并且永永远远的与耶稣在天上在一起。我很想看看这个坟墓的主人。那个坟墓写着启示录第21章，神要抹去他人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伤、哭嚎、痛苦。那个墓碑是属于一个叫 Thomas 的，生活在17世纪的英国人。他会不会也唱男中音？他会不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英国口音？当我在这些几乎看不清的坟墓当中愉快地穿梭的时候，试图要发现这些坟墓是不是能够让我知道那些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遐想他们是如何的在那个时候服侍神、敬畏神、荣耀神的。那是我不禁地吹起了因他活着的口哨，死人要复活的。今天我们的经文的主题是关于复活，耶稣的复活。我们先做一个回顾，首先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你可以把圣经翻一下，翻到第1555页，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作者路加告诉了我们他写这本书的目的。1555页，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亲爱的提阿菲罗先生，因为有很多人已经把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按照起初亲眼看见的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编着成书，我已经把这些事从头考察过，认为也应该按着次序写给你。第四节很关键，让你晓得所学的道理都是确实的。路加要读者知道这道理是确实的。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个道理。上周我们在看路加福音23章的时候，我们用了路加用了一个深水区的记号，大家还记得吗？水深，深水，注意下潜，来让读者体会路加隐藏在耶稣可怕的受难和死亡之下更可怕的一个历史事件，也就是耶路撒冷被审判，以及在这个历史事件下隐藏着更可怕的末日的审判这样的真相。当读者意识到这样的可怕的末日审判是确实的，路加也提供了末日审判之时的拯救之道，耶稣基督的拯救，同样这也是确实的。如果你错过了上次的讲道，你可以在福音之家的官网上 Google 福音之家来听一下23章的讲道。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关于耶稣的复活，场景大多发生在坟墓附近，你可以把圣经翻到1610页。而发生的事件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历史含义，而更深一层的是神学含义。 跟以往一样，我准备了一个大纲，在单张里面，标题第一条：埋葬坟墓，耶稣的死亡，50-56节；战胜坟墓，耶稣的复活，1-6节；离开坟墓，耶稣的话语，6-12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埋葬坟墓，耶稣的死亡，50-5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经文第50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路加在接下来这个事件中的开头为我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人物，约瑟是一个议员，为人善良、公正、公义，是犹太地亚玛利亚城的人，一向等候神的国，并不符合众人的计谋和行为。与上周一开始那个提到的古利奈人西蒙不同，路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很多关于约瑟的特征，所以我们也会相应的花一些时间来认识一下约瑟。他是当时亚玛利亚城的人，犹太人议会中的议员。对于这么一个有据可查的历史人物，路加还称他是为人良善公义。就怎么这个描述路加福音中并不多见，除了议员约瑟之外，其余的四个人物分别是撒加利亚、伊丽莎伯、西缅和亚拿，这四个人物通通是在耶稣出生的前后所介绍给我们的。路加在这里告诉读者，即便很多人轻看耶稣的出生，误解耶稣的死亡，但是神却按照他的计划安排他的人物来实现他的计划。约瑟一向等候神的国，不同意之前那些人杀害耶稣的计谋和行为。再看52节，这人去见比拉多，求领耶稣的身体。他把身体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放在从石头凿出来的坟墓里。这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钉十字架是一种死刑，也就是说，如果人不死，是不可能被取下来的。先前在耶稣断气的时候，一个看见一切发生事件的百夫长颂赞神，称耶稣是无罪的，是义人，暗示这么一个无罪的耶稣，一个义人耶稣，却要像一个罪人一样，像一个罪犯一样死了。百夫长他很知道一个人是死还是活，所以他不会轻易搞错。再加上比拉多作为审判官，绝不会轻易让一个没有死的人被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所以在这里可能的结果就是一个，耶稣死了，无罪的代替有罪的死了，之后身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裹好，埋葬在坟墓里。耶稣像罪人一样的被处死，却没有像罪人一样的被扔在城外的乱葬岗里。神安排了约瑟来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耶稣被安葬在一个没有葬过人的洞穴坟墓中。这里加一个题外话，最近清明期间，所以死人的房价又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与1世纪的犹太人相比，要安葬在一个体面的自己的坟墓里面，的确也不便宜。但不同的是，我们是入土为安，而他们呢是在山体上凿一个大洞，把尸体放在里面。与此同时，另外一件事情也在紧锣密鼓的发生当中。54节，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就要开始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一起来的妇女跟着来了，他们看见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葬，就回去预备香料和香膏。安息日他们遵着诫命安息。一些妇女在当时犹太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一群人，妇女甚至都不配做目击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但是这些妇女却被路加记录了下来，而且他们还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稍后会来看到。不过在这里我们先让时间暂停一下，回到我们的开头所说的，对于坟墓埋葬，也就是耶稣死亡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两层含义，历史含义和神学含义。我们先来看历史含义。耶稣的确是死了，虽然有人提出耶稣是诈尸，没有真的死，但是需要通过 需要骗过那些行刑的士兵，经过经验丰富的百夫长，还有比拉多，甚至那些为他包裹尸体的约瑟一行人。耶稣诈尸，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路加的这一系列历史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亡是确实的。下一层神学含义，耶稣的死是必须要发生的。当耶稣被抓的那一夜，他的门徒起来用刀反抗，耶稣却说由他们吧。在审判的时候，无罪的耶稣被定罪了，有罪的比拉多、巴拉巴被释放了。在刑场上，无罪的耶稣被处死，有罪的犯人却能进乐园。无罪的耶稣被神审判，有罪的世人却能够得到审判时候的拯救。这是路加过去几章所讲的，这是耶稣的代替。不过这个代替成就不了真正的代替，如果耶稣没有真的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如果耶稣没有死，没有经历体会死亡的滋味，那么他的代替充其量只是代替了巴拿巴不被处死，充其量只是揭示了当时社会时代的不公义和不公平。朋友，耶稣一定要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如果耶稣没有死，那么罪还会在人身上，神的审判还会降下，人还需要通过专门的祭司、圣殿祭祀这样的系统来做不完全的赎罪。但是耶稣真的死了，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就像路加两次在这段经文中提到安息日这个节气一样，为了纪念神六天创造的工作的完成，神通过耶稣在赎罪工作上也完成了。耶稣死了，工作完成了，不再需要祭司的献祭，不再需要圣殿的献祭体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项目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听上去很近前，其实一点必要也没有。耶稣已经完成了，耶稣已经完全的、彻底的承担了赎罪的工价，死亡。他已经完全的、彻底的代替了罪人。路加在这里给我们写明了一个神学道理：耶稣死了，耶稣做成了罪人的代替，做成了罪人的拯救。这是确实的。耶稣死亡，埋葬坟墓。下一点，战胜坟墓，耶稣的复活。我们一起看24章的第一节。礼拜日大清早的时候，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在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我们提到过一些妇女。我让大家留意，这些妇女在路加的记录当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55节告诉我们，他们看见坟墓和耶稣的身体怎样安葬，而在遵守了安息日不做工的律法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原先安葬耶稣的坟墓，准备了香料、香膏，按照传统膏抹耶稣的身体，以表示对耶稣身体的尊重。但是妇女们所经历的，就像路加记录给我们的一样，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地方。我们看24章第2节，他们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就进去却找不到主耶稣的身体，他们正为此猜疑。妇女们的心路历程很不一般，从耶稣受难时候的悲痛，到表达对耶稣身体的尊重，如今他们回到了坟墓却心中猜疑。因为原本应当挡住坟墓的石头不见了，原本应该在坟墓里的尸体也不见了。但不久之后，他们的猜疑就被害怕所取代。接着来看第4节，忽然有两个人穿着闪烁耀目的衣服站在他们旁边，他们害怕把脸伏在地上。两个穿着闪耀衣服的人，后来妇女在描述这段经历的时候称他们是天使。天使的出现让妇女做出把脸伏在地上的回应，这样的回应不仅仅是因为光太过强烈， 而是因为他们遇到了神的使者，他们经历了神圣的时刻。这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天使的话没有说完，但是我不得不打断他们的话，花一些时间来体会这段话语的意味深长的含义。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坟墓是葬死人的，没错，但是耶稣不在这坟墓里，耶稣不是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四逻辑相当清楚，耶稣不是死人，耶稣复活了。这一事件路加介绍的很清楚，地点在坟墓里，事件耶稣复活了。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历史含义和神学含义两个来体会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首先，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无神论说没有神复活不可能，不可知论说有没有神不知道，有没有复活不知道，唯物主义说物质是唯一的，死后不会复活，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其他宗教说你有你的理论，我有我的体系，我们互不相干。耶稣复活了，所有这些理论和他背后的体系都是错误的。对无神论，对无神论说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神存在，复活就是证据。对不可知论说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耶稣称自己是神，神来到世上，世人可以通过耶稣来认识神，耶稣的复活就是证据。对唯物主义说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耶稣让我们知道死后有永生，耶稣的复活就是证据。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其他宗教说耶稣复活是历史事件，到神那里的途径是唯一的，耶稣称自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耶稣的复活就是证据。弟兄姊妹，复活是历史事件，耶稣的复活发生了，不承认复活的言论是错误的，支持这些言论的理论更是错误的。但是有人怀疑耶稣复活的可靠性，妇女在坟墓中的经历是否可靠，路加的记录是否可信。路加从耶稣被带到十字架的路途上就开始描写这些妇女，一直到耶稣的死，耶稣被埋葬，这群妇女都在场，并且细心留意事态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走错坟墓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就路加所记录下来这些妇女在坟墓中的经历来说，一位曾经相信无神论的法务人员花了很长的时间读圣经的四本福音书，从他的专业角度，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四福音的记录更像是目击者的证词，而非是捏造的故事。它更像是目击者的证词，而非编造捏造的故事。这个人后来也成为了基督徒，也在 St. Helens 聚会。其实，如果真的要造假，路加绝不可能选择那些妇女，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妇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证词是不被承认的。路加之所以选择用妇女记录了妇女对复活的经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妇女是第一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其实与这些相比，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最确凿的一点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坟墓是空的。虽然有人称坟墓被搞错了，或者耶稣的身体是被他的使徒偷走了，从而造成复活的假象，建立了基督教，耶稣的身体是被比拉多的士兵偷走的，耶稣的尸体是被祭司长的士兵护卫偷走的，这些等等的这些假设。已故的 All Souls 的教会牧师斯托德曾经著书，很理性地分析过这些可能性，最后他的结论是 很委婉，他说，如果有人宁可相信这些复活以外的可能性，那么这些人可以相信世上任何的一切事情了。朋友，如果你对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还有怀疑的话，请在讲到之后来找我，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讨论耶稣到底是不是真的复活了。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坟墓是空的， 耶稣的复活是具有历史性的，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很快再说一下另一层含义，耶稣复活神学的含义。人因为罪的关系都会面对死亡，所以死亡是人最大的敌人。即便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死人复活，心跳停止后又重新活过来这些医学上的奇迹，但是最终这些奇迹复活的人还会倒在死亡的权柄之下。耶稣复活了，再没有死去，因为死亡无法掌控耶稣，因为耶稣没有罪，无罪的耶稣便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的复活就是对他无罪本质的强有力的证明。除此之外，复活还给了那些因归入耶稣的人带去永生的盼望。死亡也因为耶稣的关系无法掌控那些归入耶稣的人，因为他们，因为我们也必要复活。在这里我借用一些道具来形象地解释一下这个神学含义。耶稣，我们就把它比作这本圣经，他背负了人的罪，被审判死了，但是由于他是无罪的，所以死亡无法掌控他，他复活了并且不会再死。假设我是这个手机，我们通过相信耶稣，通过信相信耶稣，并与耶稣联合，归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可怕的审判和死亡降在耶稣身上，所以在里面的我们就是安全的，而他的复活也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死亡，我们原本最大的敌人，对我们来说也一筹莫展，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会再死。如果我的身体在耶稣回来之前死了，那么所发生的就像是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所说的，我将会睡去，只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便会给我荣耀的身体，并会给我复活，得到永生。耶稣不在死人里面，耶稣已经复活了。通过他的复活，路加告诉我们，耶稣的无罪是确实的，耶稣的代替拯救是确实的，基督徒的盼望是确实的，将来的永生是确实的。耶稣的复活战胜坟墓。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离开坟墓，耶稣的话语，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继续听天使所讲的话，你们应当记得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第七节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天使用耶稣的话来提醒妇女们，人子耶稣，神所拣选的永远的王耶稣，按照神的计划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被交在祭司长、希律王、比拉多和众人手里，被他们从无罪的定为有罪的，钉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为有罪的而受到神的审判，第三日复活。弟兄姊妹，天使这段话引用了耶稣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在第九章，但同时他也总结了23章所发生的内容，更是归纳了路加福音所记录的道理，福音的道理。我们来看妇女的反应，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不是，他们第一次听到，也不是。第八节说，他们就想起他的话。很显然，天使所说的话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对这些妇女来说不是第一次听到。当天使再次提起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想起了耶稣的话，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那番话使妇女的态度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第九节告诉我们， 他们于是从坟墓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这些妇女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约拿亚、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其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们把这些事向使徒说了。那些妇女心里到底明白多少，我们不从而知。但是从他们的行为，我们得知，他们不再一味的去找耶稣的身体，给他抹香膏，他们竟然去告诉其余的使徒和其余的人，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们遇见了天使，天使说耶稣复活了。虽然他们的这一行为让使徒们十一节告诉我们，以为他们所说的是无稽之谈，就不相信。但毕竟关于耶稣复活的消息，耶稣所说的话从坟墓中被传了出去，有不信的，无动于衷的，也有像彼得这样十二节说却起来跑到坟墓那里，屈身往里观看，只见细麻布在那里，就回去对所发生的事情非常惊奇。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层含义，历史含义和神学含义。耶稣的话语离开了坟墓，耶稣的复活的消息通过一些在当时证词都不被人接受的妇女传了出去，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从那以后，数十亿上百亿的人因为相信了耶稣的复活，所以相信了耶稣的话语。这些相信人都是盲信吗？当然不是，至少路加本人就不是。他把这些事情从头考察过，让人知道这是确实的。朋友们，也欢迎你继续的来考察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话语，通过读这本圣经来亲自体会福音的确实性。刚刚我有提到我们周三的 IGG 要开始了，你可以一起来一起看圣经，你也可以带一本圣经回去自己来看这本神的话语，以及更加的知道这本圣经是确实的。还有一层是神学含义，路加让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话是确实的，他的话语通过使徒的口被传了出去。虽然使徒自己在最初的时候未必心里也明白这些话语的意思，甚至他们自己也未曾相信，但是耶稣的话却有能力让妇女的态度得到关键的改变，让使徒彼得做出正确的回应，去坟墓观看，最终让十二个使徒不但都相信耶稣的复活，耶稣的话语，而且还有十一个愿意为耶稣的话语殉道牺牲。所以弟兄姊妹，使徒所传讲的耶稣的话语自己本身就带有力量，带有能力，这是确实的。耶稣的话是确实的，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神拣选的永远的王耶稣代替罪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确实的。第三日复活，这是确实的。弟兄姊妹，请不要因为人的不幸而对自己泄气，对福音泄气。你要来知道福音是确实的，耶稣的死是确实的，耶稣的复活是确实的，耶稣的话语有能力改变翻转人的内心，也是确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确实的从死里复活，让他证明自己是无罪的，死亡无法辖制他，让他证明在他里面的拯救之道是确实的，因为他已做了罪人的代替。感谢你，耶稣的话语并同他复活的消息被传了出去，人因为这话语的力量而悔改，而相信耶稣的复活，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感谢你，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的复活，我们所信靠的是耶稣的话语。我们求你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你，来依靠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学会如何的尊崇你和把荣耀归给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单张上有三个问题，你可以分成小组。